诸法等心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履历藏本来护主能清拔，其性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继续讲诠释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依据论中论。可以说呢，分了四个角度呢进行诠释。那么首先讲到了名义，然后呢是义理，第三呢是论义，最后呢讲这个落义。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三个课本，讲论义当中。论义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是造论的分支，第二是造论所造论体，第三是造论的究竟。那么现在讲第二个课本，所造论体呢分两方面，首先是宣讲暂时体，第二是宣讲究竟体。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一个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分别说实体，第二是说诸地的功德。现在讲第一个课本，分别说实体呢，可以说从三个角度呢进行诠释的，即悉地等五地，然后是现前地，第三呢是远心地的四地。现在正在讲这个。这个第六地，由第二个科判讲第六地现前地当中，现前地呢分了两个方面进行诠释的。首先呢是讲真实，第二是这个结尾本品。现在在讲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分了这个三个科判进行抉择。首先呢是略说人间地的体相，第二是广说所性空性，第三呢是说此地功德而结尾。现在在讲第二个科判，讲第二个科判的时候呢，广说所性空性。那么广说所性空性呢分两方面，首先呢是宣讲空性的深意，第二是真实宣讲具深意的空性。现在讲这个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分了三方面进行抉择的，如何传相，为谁传法，然后是所传之法。现在正在讲这个所传之法，所传之法呢分两个方面，首先是讲到了这个一地抉择空性，第二是这个空性的分类。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空性的分类，空性的分类呢又分了两个方面进行宣讲的，首先是略说，第二是广说。那么其中呢略说呢，圆成菩萨已经讲到了，无我为度生，有人法分二，像这样呢就是这个。讲到了这个是为了度化众生的缘故呢，那么就佛陀呢就讲到这样空性的分类，或者就是说月成菩萨他自己为了度化众生的缘故呢，那么在这个地方也是就是讲到了这个空性的分类。那么虽然就是说空性的角度没什么差别，或者就是说从法物和人物的角度呢可以尽摄一切空性，但是呢就是因为在讲解到空性的时候呢，针对不同众生的根性，针对不同众生的执着，为了就是说这个各个的打破他们就是相信当中不共的执着的话，那么就宣讲了这个不同的空性的分类。那么从这个角度呢讲到了无我为度生，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通过这个人法也好，或者通过其他的有法也好，那么做了分类。那么这个方面讲到略说的内容了。那么现在就是这个现在呢可以说是讲到广说。那么广说呢也分了四个方面进行这个安例的，就是说这个四个方面进行安例广说。那么首先呢讲到了这个内空等四空，然后讲到大空等四空，然后讲到离边空等四空，然后讲到了生意不是生意，就是诸法空等四空。那么这个地方就讲到了这个四大类，四大类当中呢，那其中的第一类呢就讲到了这个内空等四空。内空等这四空呢就分了四个方面进行抉择的，内空、外空、内外空，然后呢讲到了空空。那么其中呢前面我们讲到了三个科判呢，就是内空、外空和这个内外空呢，像这样的这个三个角度呢已经做了诠释。今天呢开始讲第四个科判，那就讲这个空空。那么空空呢主要是讲到的空性的空性的意思，就空性呢本身也是空性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佛经呢，在佛陀在般若经当中呢也是讲到了这个空空。那么在这个其他的比如说龙树菩萨的这个四拉空论，或者这个大智度论等等呢，也是讲到了这个空空。还有呢就是这个辩中辩论当中呢，弥勒菩萨也提到了空空。所以像这样弥勒菩萨的这个弥勒菩萨辩中辩论当中空空呢，和这个地方的这个空空呢稍微一点这个不同的地方稍微一点不同的地方。那么这个话就是说这个辩中辩论当中空空呢主要是讲这个第二个空它就是空空呢，那么就是这个能够见空性的这个智慧本身也是空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第一个空呢它就是说这个所境，第二个空呢就是这个讲能境的。所以说能够见空性的这个智慧呢本身呢也是一种空的，所以说叫空空。那么这个虽然诠释的地方稍微不同，但是呢就是主要是按照第二段法呢，也就是按照般若经的讲解方式呢，那么就是空性它自己的本性应该也是个空的。那么宋词当中就是这样这个讲到了，诸法无自性，智者说明空，复说此空性由空自性空，空性之空性即说明空空，为处执执法者执空故宣说。那么这两个颂词呢就讲到了什么呢，这个两个颂词呢就讲到了这个讲到了这个空空的内容。首先讲这个什么是空然后再讲什么是空空。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颂词的排列上面呢，诸法无自性，智者说明空。 那么所谓的空呢，我们就以前也讲过了，在讲空性的时候早就做过这个广说，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像这样一种这个空性，像这样一个本心呢，那么不是像这个真正的虚空一样。有的时候呢，虽然就是讲这个通过虚空的做比喻，那么只不过呢，就是虚空的这个体相和空性的有点相似，有稍微就是在所有的法当中呢，能够给这个空性做比喻呢，单单就是这个虚空的比较相似的。所以有的时候用虚空的做比喻，实际上的这个虚空的这个体相和空性的这个体相呢，完全都是这个不相同的，完全都不相同。所以说我们说什么都没有的，像这样是不是空呢？啊，是不是空呢？是不是空性的意思啊？就刚才讲是不是空性的意思？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讲最究竟的这个了义大空性的时候，就是说什么都不存在。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像这样讲到了这个显现法的本身也不存在，然后就是说这个显现法的空性也不存在。所以说我们说什么都不存在。那实际上这个方面就是只有通过这样的句子来诠释了。像这样的话，如果你认为什么都不存在的这个就是空性的话，这个也是不对的。那么从两层方面来进行诠释的时候呢，首先讲这个第一个方面，观待众生分别心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空性并不是什么都不存在啊，所谓的空性就是无自性的意思。什么无自性呢？诸法无自性啊，一些诸法正在显现当下呢，它没有它实有的自相，没有它实有的自相。从这个角度来讲，从缘起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所以说就叫做空啊。因此说呢，从这个方面定义的时候啊，从这个方面定义的时候呢，所谓的空呢啊，并不是什么都没有。所以说就是讲诸法无自性现啊，这个缘起性空，性空缘起。那么从这个方面了解的时候呢，就讲到这个空的内容。所以说没有落到什么都没有的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完空当中。然后呢，从圣义地的角度来讲呢，圣义地上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呢？讲的是好像是这样的，但实际上我们进去啊，一个对这个空性的本身啊，究竟这个离析大空性的本身做一个诠释，或者做一稍微做分析触及的时候呢？实际上呢，在究竟的空性本性当中，它也没有一个显现的执着，也没有一个空的执着。所以说，所谓的什么都没有，这个就是空性的，也不能成立的。啊，这个分别是不能成立的。所以呢，我们在讲空性的时候呢，一定要去了解到它的这个空性的本身的含义。如果按照观待一般的这个讲空性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地方下的定义是最正确的，就诸法无自性，智者所名空。就如果你真正没办法理解圣者入根的慧定那种这个离开思维离开言说的这个究竟的这个智慧的体相的话，那么不妨呢就是从这个诸法无自性智者说明空，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个空性呢，那么就是没有任何错误啊。虽然它就是一种这个还是一种暂时的，就观待于这个根本慧定来讲的还是一种方便，还是一种暂时的体相。那实际上呢，刚开始能够了解到诸法无自性就是空的话，那么就是这个不会堕入这个长断二边啊，也不会落入长边，也不会落入断边。所以说呢，就首先了解到诸法无自性呢，那么这个就是智者所说的空。那么这个让智者呢，当然就是它的范围是非常广的啊，上至佛陀以下啊，像这样的话，这个诸菩萨啊，诸论师，或者就是说了解的真实空性的，像这样一般的凡夫人，那么他们都说呢，真什么是这个空性呢？就说这个无自性这方面就是空性。所以说智者说空呢，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复说此空性，有空自性空。那么像这样的无自性的这个空，是不是一个实有的呢？啊，可以说呢，根本不是一个实有的，完全不是一个实有的空性。就是说，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复说此空性，有空自性空。那么我们又问了，为什么这样空性是这个本是它自性空的呢？就前面的这个回答方式，由本性而故，本性而故。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它这个法界的自相嘛，它是法界的一个这个法界的一种缘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我们不能说这个为什么从到底哪个方面为什么它是空性的，我们就只能说是它是本性啊，本性就是这样的缘故。所以说现在我们只是抉择开显它的空性。啊，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这个了解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复说此空性呢，由空自性空，那么就是不是它之外的其他法空，它就是它自己的本性空啊。这一方面全部都是讲自空观点的，全部都讲自空观点的时候，它在破除一个法之后，绝对不会引发其他的法出来啊，不像他空见一样，那么破了一个法之后呢，还会引发它一个究竟的结论。啊，就引发一个究竟的结论出来。就像这样的话，就是个自空见不同于他空见之处呢，就不管什么法正在显现的当下，它自己的本性就是空的。所以说呢，复说此空性由空自性空。而下面就讲了空性是空性啊，即说明空空。那么为什么得名为空空呢？佛陀为什么在佛经当中取名叫空空呢？就是因为它是空性的空性的缘故。哎，它就是这个像这样的空空呢，就是空性的自己的空性，所以说就叫做空空。有的时候我们所以说呢，为什么佛经当中有的地方讲没有重复的过程呢？就比如说这个空性的空性，说空空的时候呢，它虽然讲了两次空，但是实际上有它的所诠的意义啊，有不相同的地方。啊，有不相同的地方缘故，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根本没有一个像这样前后的字句相同的缘故呢，斗入一个重复的过失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这方面就讲到了这个取这个空空的这个名称啊，誓词，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说讲誓词，为什么叫空空呢？就讲空性的空性，所以就叫空空。那么后面这两句呢，就讲到了这个佛陀讲空空的目的啊，为什么要讲空空啊？这个讲得很清楚了，为处执法者自空故宣说。 就是为了破除有些人对着空性的执着，破除对空性的执着的缘故呢，那么佛陀在经典当中就讲到了空空。而现在对我们自己的学法来讲的话，对这个空性的执着也是应该彻底打破的，从彻底的角度来讲需要打破。那么为什么要彻底打破呢？就是因为佛陀在这个佛陀在经典当中也这样宣讲，而且在龙树菩萨在这个中论当中也是讲到了。那么佛陀呢说宣讲空性的教法，主要是为了对治众生的实有执着的啊，为了主要是对治这个实有执着。那么现在如果你把这个空性把对治法都执为实有的时候啊，你如果把对治法都执为实有的时候呢，那么佛陀就没有办法了啊，对这类人就没有办法了。那么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宣讲啊，在中论当中有这样宣讲，那么是不是真的就没有办法了呢？那么可以说从他这个对空性的执着这个角度来讲，可以说从一个方面讲是确实没有办法了，因为像这样的话，你对这个诸法有啊，对诸法实有的执着呢，我们说这个不是实有的啊，这个是空性的啊，就通过空性的教义就能对着他实有的执着啊，从这方面呢，一个人对这个所对这个成立了，然后这个时候你把这个人对着的东西啊，你把人对着实有法的东西本身执为实有的时候。哎，又用什么方法对治他们？难道说用再用有法去对治他们也不可能的事情？再用空性对治他们，已经把空性已经把对治法视为实有了。所以说呢，从两个角度来讲都不能对治啊，都没办法对治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你抓住这个空性，永远不放弃的话，那么绝对就没办法彻底获得解脱的时候了。就彻底就是从息轮当中获得解脱的这个时候就没有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呢啊，就安利，就是说你如果永远不放弃的话，那么肯定就没有无可救药。所以说在这个龙树菩萨不是哪个地方打比喻的讲的时候，比如说像这样这个药能够对治这个毒了啊，这个药能够对治毒，通过这样的药呢，你服了这个药呢，你体内的毒素就可以排出去，但是你服下去这个药已经变成毒的时候，那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这个可以说是把它这个化解呢，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果药成毒的时候，就确实没办法。所以这个方也是相同的道理。如果把这个人对治的空性啊，你执为实有的时候呢，那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化解？没有了。那么是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化解呢？这个时候呢，诸佛的这个大悲心，佛陀大悲心呢，就为了使这类众生从空执当中获得解脱。所以说呢，善巧方便宣讲了个空空。一方面就是前面讲的没有办法化解，没有办法对治；一方面又说可以对治。我们可以说前面分析的时候呢，这老者是说法是不相矛盾的。没有矛盾的。前面就是说，如果你紧持不放的话，你认为这个是究竟的，永远不放弃，那么肯定就没有对治了。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如果你能够了解到这个空性本身是这个空性的话，那么也就是说能够学习空空的道理，那么可以说呢，就能够把这样的一种这个空执化解掉，从这方面进行了解的。就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宣讲空性的这个必要性。为处执法者，为处执法者执空故宣说。那么这个方面讲到了为处执法者，那么从哪个地方讲的？就是因为从众生的角度来讲的。因为真正的圣者他现证空性之后呢，不会对这个空性再有什么执着的啊，不会对这个空性再有什么执着。他了解到这个空性的本身都是空性的。那么就是说，就是这个一般的初学道的众生，刚入道的众生，他认为这个空性是个很善妙的甘露教法，所以说呢，他开始这个寻求这个空性。那么寻求到空性之后呢，他就认为这样空性是很好了，所以说一直抓住不放。他这样子呢，就是成了这个执法者了，成了执法者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成了这个执法者。还有一类讲义的话就讲到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就是众生无始以来呢，他对这个一切有法特别执着啊，对一些有法是特别执着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一旦就是什么，一旦听闻了空性教育之后，他这种习气，就是说执着诸法实有的这种习气啊，这种愚习，他虽然就是把这个诸法实有这个方面呢就是破掉了，但是通过执着一切无始以来呢，对这个万法实有的这个角度进行的执着的串习啊，串习力没有彻底消尽的缘故呢，他就是没有一个执着实有的对象之后呢，他转而开始执这个空性是实有的，他总是想一个抓一个什么东西，执着一个什么东西心里才舒服。就像这样的话，你如果告诉说一切不可持的话，这个时候还难以接受。所以说他在破除了对这个诸法万有的执着之后呢，他就开始又开始转而对这个空性方面执着。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了这个必须要破除他的个观点啊，就讲到了这个空空啊，就讲到了空空的这个教义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了解到呢，在这个究竟觉知空性的时候觉知空性究竟见的时候呢，那么对空性的本身也应该不执着，也应该不执着。但是在修行的时候呢，就按照次第的修的时候，首先应该有个空执不管是你的这个人我的空性执着也好，还是法我的空性执着也好，也就是说平时我们讲的单空吧单空。那么像这种单空的修法呢，刚开始学法的时候是很必要性的，所以说刚开始要需要执着的是要执着这个空。然后执着这个空呢，因为首先我们已经听闻到了什么呢，已经听闻到这个空空的教育了首先把这个空空的教育已经听闻到了，也就是说从理论上面已经做了广大抉择，把自己最究竟的目标，把这个修行的次第呢都已经搞得很清楚了。 就是首先把他的最终步调已经了解到，这个空是最终要放弃的，但是这个方面最终要放弃呢，我们的这个境界还没办法达到，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境界没办法达到的时候，首先就产生引发空子啊，首先引发空子，然后通过这个空子把这个实质，把万法实质啊灭掉之后，再转过头来再对峙这个空子，这个比较简单了。这个方面就是说这个智慧品啊，就是在这个《偈天菩萨》当中也是这样讲到的。首先呢，就是这个这个为了对治万法的执着呢，修持空性的执着，然后呢，就是对万法的执着实有的执着消尽之后呢，然后转而呢，再开始把这个空性的执着再吸法界，这个就是达到了最究竟离系，也就是说，我们刚开始所觉察到的究竟界，这个时候就慢慢就可以就这个了悟，慢慢可以了悟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刚开始的时候有应该有这个这个单空的执着，单空的执着有的时候呢，那么逐渐通过这个坐台阶，那么就可以引发大空性。为什么必须要这样呢？因为其他的我们就刚开始讲空性的过程当中也是讲过的，就因为这个凡夫人难以一步登天啊，一步登天像这样的话是很难以的。像这样的话，刚开始的就是说现在众生是处在一个严重的实质分别性的状态，然后呢一步要他马上进入大空性，什么都不执着的状态中，那是绝对是很困难的事情，非常困难。所以如果是按照这样去修持的话，那么就说一般的众生呢就很容易进入歧途。所以说像这样为了他们次能够这个对大空性产生产生这个信解正悟的话，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按照比较容易修持的比较容易了解的像那单空是什么？单空实际上是一种分别心的对境不是智慧的对境，它是分别心完全可以圆满抉择的通过这样的分别心可以圆满抉择单空的体相。所以像这样的话，一方面单空容易修持，一方面的分别心能够观察，能够修持，能够抉择，所以说呢这个很符合于众生的这种状态。因此说首先呢让众生通过分别心的状态修持单空，让这样方面纯熟之后呢，再通过逐渐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大空性的智慧去磨练它，使它这个消于法界，这个方面才能够真正的悟入离开分别念的状态。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必要性。因此说唯除执法者执空故，宣说就宣讲了这个空空。那么这个讲完之后呢，开始讲第二个大科判了。第二个大科判就是大空等四空。那么大空等四空呢，在这个第二个科判当中就有包括了四种空性四种空性呢就是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那么就这样的一种这个四种空。那么四种空当中呢，首先就讲这个大空首先讲大空。那么什么叫大，什么为什么是空性的，这个方面在宋史当中一步一步进行宣讲的。由能变一切气情气世间故，无量欲无边，故方名为大。如是十方处由十方性空，是名为大空。为除大执说。这两个颂词呢，就是这个前面一个颂词就在解释这个大空的大字，为什么叫大。然后呢，下面的这个颂词呢，就是讲到的这个安立大空的这个它的四词。然后呢，后面最后两句、第三句、第四句呢，那么就是宣讲大空的必要性，就从这个方面了解的。那么到底什么是大空呢？这个上面讲到了由能变一切故由能变一切这个气情世间故，这个是一个根据。然后呢就是这个无量欲故是一个边际这个是一个根据。然后是无边际故呢是一个根据。那么在法正法师的这个讲义当中，他是从三个角度三个根据立为大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他这个解释方法呢也是比较善巧的。那么第一个方面就是什么呢？由能变一切气情世间故就是说立为大。因为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所谓的大呢，就是一种这个方就是这个方向的意思，像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说呢故方名为大嘛。那么这个方向是不是便于一切气情世间呢？确确实实就便于一切世间像这样的话，这个十方界十方界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没有一个不便于气情世间的，就是像这样的这个大，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这个方呢，能够遍及一切有情界，能够便于一切气世界所以说呢称之为大这个方面是一个，因为它能够变能够变一些气境事件的缘故呢，就以这个作为根据，所以说安立成大是非常这个硬理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无量欲故无量欲就是在这个第三句当中讲的无量欲，无量欲这个是一个根据。为什么称之为大呢？它可以作为无量的比喻。什么无量，这个无量是什么意思？这个无量就是四无量心能够作为四无量心的比喻。那么慈无量心四无量心大家很清楚，就是慈悲喜舍四无量。那么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呢，那么在一般来讲呢，有这个世间的修法不属于这个不属于像这样的这个解脱道的这个修法的凡住平时所说的凡住，也就是说通过修持这样的一种四无量呢，可以升到梵天当中升到梵天界，完全是能回的心。这个是在像这样的这个无光尊者的这个心性修习第七品讲这个四无量心品的时候，刚开始就区分什么是就是一般的四无量，什么是这个解脱道的四无量，像这样呢就做了这个区分的，做了界定的。那所以说像这样一类呢，就是一盘普通的凡住，像这样的话慈悲喜舍四无量。还有一类呢，就是菩提心的前方 方便啊，就产生菩提心的前方便呢，你必须你要产生个菩提心，你必须要串习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像这样的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的各自的量到了之后啊，像那比如说这个悲心的量啊，慈心的量，舍心喜心的量，就按照前先当中所讲的量啊，通过比喻来进行抉择的。所以像这样，像这样一种这个量到达之后呢，无间引发菩提心的。因此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成了解脱的因。而且呢，从这个修持四无量心呢，得到四身的这个果位啊，他这个无关中者的这个心性修习当中呢，一个一个讲得很清楚的。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四无量心搞清楚之后呢，我们就讲这个四无量心的所缘境。为什么叫做四无量心呢？啊，为什么不叫这个不叫做四心呢？而就必须要加这个四无量心，就是因为要修持四无量心，它的所缘的对境是无量无边的一切有情的缘故，就是无量无边的一切有情的缘故。所以像这样的话，它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所缘境无量，所缘境无量，它所得的功德也是无量的缘故。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安立这个四种无量心。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讲这个无量喻呢？就像这样一种这个十方呢，它也可以作为这个无量心的比喻。我们说呢，修持四无量心的时候呢，它要遍及所有的一切众生，犹如十方的虚空一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十方的像这样的这个犹如十方一样嘛，十方的虚空倒不一定。像这样的话就犹如这个十方一样，十方的话呢就是没有边际的。而像这样的就是所要表示的，所要这个比喻的意思呢，就是四无量心它的所缘对境呢，也是犹如十方一样，根本找不到边际。所以说就是说可以说通过能这个大呢，这个方呢，能够作为无量心的比喻的缘故呢，安立为大，这个是一个根据了。然后还有一个无边啊，后讲无量喻无边，这个无边呢就讲无边际的意思啊，无边际就是说它这个方向本身来讲是无边际的啊，方向本身来讲是无边际的。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后面这个无边啊，第三个无边和能犹能遍一切七情四坚固，这二者之间呢有一定的差别。啊，又说一定的差别。第一个方面呢，前面讲到了这个，单单就是从七情世间，就是说这个大呢，这个方呢，能够便于一切七情世间的缘故，从这个方面安立成大的。后面就是讲这个大本身，这个方向本身呢，它是无边际的啊，本身无边际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呢，安立成这个安立成这个大的。所以说侧面呢有这个不同的地方，所以说呢由这个三个根据的缘故呢，故方名为大。像这样的这个方向啊，这个方这个方处呢，像这样的方向呢就名为大。所以说这个方面就说这个一方面是讲大空，或者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讲这个十方啊，就十方空，十方处空。从这个方面也可以了解的。然后还有一个无量喻无边呢，无量喻无边呢是宗喀巴大师的三显比丘当中他讲的时候呢，他没有单独讲啊，没有把这个无边际和这个无量喻啊像这样单独讲，他直接就讲到这个前面就是这个无量喻啊，通过四无量心的这个修持四无量心的比喻，所以他的修法是无量的缘故呢，后面这个无边呢就直接讲他的果。就直接他修四无量心的果也是无有边际的啊，直接从这个方面来进行了诠释。那不管怎么样呢，反正这个颂词当中就讲到了这个从三个角度可以理解，两个角度也是可以理解的啊，两个方面都可以理解这个大的意思。如是十方处有十方性空啊，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四名为大空，这个方讲的四名为大空之上呢，就讲到了为什么安立大空的名称安立大空名称的这个它的这个它可以说是方法是什么样的。如是十方处。像这样的这个十方一切处呢，有十方性空啊，只要你认为有一个十方处的这样的概念，只要认为有它一个存在的这个基的话，我们说有它的显现存在，有它的基存在，那么它的本性就是空性的。所以说呢，如是十方处有十方性空，是名为大空，这方面就是取大空的名称啊，它的这个这个来源，它的根据就从这个方面取名称。那么它必要是什么呢？它的必要就是说为除大执说。为除大是为了遣除一类众生对大，比如对这个方向之为实有，为了使他们了解这个大实际上是空性的，而宣讲的大空。那么在知识当中也是讲的，主要是一类圣论派的认识，圣论派的认识，他们要执着这个方向是实有的，完全是常有的，完全是实有的。然后就是说为了调伏这一类众生呢，所以说直接讲的话就调伏这一类众生宣讲的这个大空。然后呢，除了这一类众生之外的。虽然没有这个没有进入圣论外道啊，虽然没有进入圣论外道的修持，但是相学当中呢，认为这个方向是实有的啊，这一类众生呢，也是说这个地方所调伏的对境呢，通过学习这样的一种这个大空的教育之后呢，就可以遣除对这个大的执着，对方向的执着。那么像所谓这个方向是不是一个这个真正空性的呢？我们可以说通过道理方面分析的时候，确就是空性的，完全都是空性的，因为就是因为它就是无边无际的缘故。没有一个边际的缘故，所以它的本性是空性的，一种假名啊，一个假名的。或者就是说呢，我们所认为的这个东方西方等等，像这样的这种方向是不是实有的？这个完全说不是实有的啊。比如说呢，我们说这个东山呢啊，我们这个东山，我们说这个是东山啊，就是这个如果说这个东方是实有的话，我们说这个是东山，我们站到西边的时候说这个是东山， 但是我们要站到这个，我们要站到它的东边的时候呢，我们看的时候，这个就是西山了，啊，就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这个向量一个什么，就是这个真正的东山。所以从这个方面的话，所谓的方向呢都是假立的啊，这个方向完全都是一个假立的。我们认为这个是真正的是东，但是我们站在它的东边的时候，再一看的时候，哎，回过头一看，它就成了西山了。完全成了西山了。所以比如说现在我们看西山的时候，我们站在这个时候看那个西山啊，看坛城啊，这一方面我们说这个是西，但是我们在这个知青沟那边啊，在河边的时候一看的时候，哎，这个就是东了啊，那个东边是怎么样，根本就没有一个这个所谓的概念了，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实有的，完全都是众生的一个假立的这个分别念。如果现在真的是实有的话，我们现在的看这个西山的时候和这个什么，我们站在东边看西山，然后呢其他的众生站在河边看这个西山，应该全部都是西山啊，没有一个像这样，我们看是西，他们看是东，像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的差别是绝对不会有的，绝对不会存在的。所以说，就是从这个方面一了解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方向呢，都是用假立的啊，都是用假立的，而且像这样的这个所谓的方向呢，都通过是通过像这样的这个物体啊，通过像的有情界、气势界的方位，通过它们进行这个假立的。一个东西存在这个地方，在空间放在中间啊，一个四方形的东西放在中间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是东，那个是西啊，这个是南，这个是北，这个是上，是下等等，像这样是通过这个事物的本身假立一个方向，实际意义上这个方向呢本身都是不存在的，一个假立的。因此呢，为了一类众生呢了解这个所谓的方向是假立不实有的这种体相呢，宣讲的这个大空，这方面讲到了这个大空是为除大执说。下面就讲开始讲这个第二个科判呢，就讲这个生意空。生意空，由是圣所为涅槃名圣意，彼有彼性空，是名圣意空。未出执法者，执涅槃实由，故知圣意者，宣说圣意空。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了这个圣意空的观点，也就是说呢，这个所求的圣意地，这个方面也是一个空性的，它本身来讲也是这个不存在的。那么在这个本论的颂词当中呢，就讲到了所谓的圣意就是涅槃，涅槃就是圣意，涅槃名圣意。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涅槃啊，就实际上就这个讲到圣意。由是圣所为，为什么安立成圣意呢？这个方面讲到了由是圣所为。这个圣所为的这个所为呢，就是这个需求处的意思。像这样一种这个圣意或者这个涅槃呢，是这个瑜伽士最高的最圆满的需求之处啊，最圆满的这个殊胜的需求之处。这个圣呢就是殊胜，那么这个所为呢就是这个需求处的意思。所以说是瑜伽士的最殊胜的需求处的缘故啊，安立为这个圣意啊，安立为圣意。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从这个圣所为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就近的这个追求之处。现在我们讲的话，修法者啊，虽然就是说在空性当中、圣地当中没有一个人求所求的，像这样的这个涅槃圣意都是空性的。但是在名利当中，或者就是刚开始发心入道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学佛呢？为什么出家呢？为什么这个学习空性呢？就为了得到一个涅槃的果位啊，为了得到这个佛菩萨的果位等等。像这样实际意义上就是会为获得这个圣意地啊，先前圣意地为了获得涅槃果，像这样的话去就追求的。因此说呢，所谓的这个圣意呢，就是这个最究竟的这个需求之处或者追求之处，这方面的名言地当中是完全可以这样这个案例的。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圣所为案例成这个圣意。然后呢，就是这个还有一种解释的方式呢，还这个圣所为呢，它有其他的这个不同的解释啊。像这样的这个一方面就是殊胜的这个追求了，一方面这个圣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圣呢就是这个圣智的意思啊，最殊胜的圣智，最殊胜的圣智是什么智呢？就是无分别智慧，无分别智慧就是最殊胜的这个智慧了啊，就是最殊胜的智慧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说智慧分很多种的，大体分起来邪慧和正慧这两种。那么正慧当中呢，也有这样的一种有为法的智慧啊，像这样去抉择诸法，像这样因果体相的智慧啊，这一方面就称之为一般的这个智慧了。还有呢，就是还有一方面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追求这个圣意地方面的智慧。这方面也有，那么像这样两种智慧当中呢，也要分类啊。比如说，那么追求这个圣意地的智慧当中，也要分别这个分别心的状态的智慧啊。比如说，现在我们通过闻思的阶段啊，通过闻思的方式来抉择无分别智慧的体相啊，完全是超离言说、超离思维的。像这样一种，我们在抉择这样无分别智慧的时候，把这个无分别作为锁境，然后我们去抉择分别心在抉择。所以这方面呢，有一种这个智慧，还有一个是真正的现证的无分别智慧。啊，甚至已经现证了无分别，这个不是分别性的状态，这个方面最为殊胜的无分别智，啊，他的境界，那、啊、他这个所为就成了他的对境了，他的所知。所以说，这个圣所为呢，就是圣智的这个所知处，啊，这个所为就是有些地方讲就是所知的意思。哦，中华大师讲这个所知可以解释。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这样，从方面讲的是就是殊胜啊无分别智慧的这个所知处、所了之处，就是这个圣意地，就是这个涅槃。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无分别圣智作为人知。然后呢，就是他的这个究竟的这个什么呢？他的究竟的这个对境啊，就是法界空性呢，这个角度呢，作为这个所知， 啊、哦，这方面以前我们在学这个澄清宝珠论的时候也是这样学过嘛。在这个明业地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在抉择的时候呢，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现证空性的时候，这个方面就有人之所知啊，能尽所尽。啊，这个像无非智慧，无非智慧方面就是人知了，相对来说法界的空性就是所知。那实际意义上，从就近的这个圣性他自己的志向来讲，根本没有人知所知。如果有的话，就成了二取的境界了。啊，如果有就成了二取。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近来讲虽然没有，但是在明界当中的时候也有一个人知所知。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圣智的就近所知处啊，殊胜这个无非智慧的所知处呢，这个方面也是一种什么呢？也是一种这个圣所为啊，也是一种圣意。所以说圣意呢，从这个方面也可以做这个理解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所谓的圣所为呢，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就近的了知处的意思了啊。它这方面就近了知处呢，就没有把这个圣智解释成这个能尽啊，就完全把这个圣所为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所知呢，就解释成所尽方面啊，就是最殊胜的啊，对了知的对境，最殊胜的这个什么，就像这样的这个所知法。什么是最殊胜的所知法呢？涅槃啊，涅槃就是最殊胜的所知法。这方面就是完全把这个这个像把这个圣意地，把这个圣意，把这个涅槃完全作为一个所境来对待，没有作为人境来对待。所以像这样的话，从这个三个角度不同的侧面呢，就了解到所谓的这个圣意了啊，所谓的圣意。那么所以说由是圣所为的缘故呢，前面三种方式都可以逐渐了解。然后呢，就涅槃名圣意。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涅槃啊，就称之为这个圣意。一方面是他追求的对境，一个是真正他现证的对境啊。像这样的话，就还有一个就是真正的作为所知方面讲。啊，一个是需求嘛，一个是它的究竟的所知嘛，一个方面还有说能尽啊，能证所证方面都可以了解的。所以说像这样一种涅槃呢，实际上叫做这个圣意，一方面是现证的，一方面还是这个在这个因为的时候这样认定的。所以像这样是圣意，比有比性空，是名圣意空。比有比性空呢，就是这个圣意它是有它自己的体相来空的啊，所以说呢就叫做圣意空。这个方面就是它这个起名的这个根据。为什么叫圣意空呢？就是因为它圣意对它自性本空。啊，圣意的自性本空，并不是说圣意不空，那么其他的法空的。但是虽然解释第三正法的时候就是这样解释的啊，圣意他自己的体相如来藏光明啊，或这方面他自己的体相根本不能空啊。他上面的这些法空，他上面是什么法呢？他上面像这样的一些轮回的习气啊，像这样的烦恼等所知障，这些方面是空的。然后空掉，把这些空掉之后呢，他自己的体相啊，就是常有的，就是实有的。说第三正法呢，就是因为第三正法它是一个这个什么决定法人嘛。啊，决定分辨法轮，所以像这样的话，有他就说有的，没有就说没有，没有是什么决定没有，有是决定有的，所以他这个和第二转法轮根本不相同，啊，第二转法呢，主要是觉得空性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就是不落一边啊，根本没有个什么承认的，最后呢就认为像这样的话就是离开言说，离开分别的，像这样的究竟的智慧的体现就叫做这个圣意地，所以这方第二转法轮抉择的方式，第三转不相同，第三转的话，像这没有的就绝对没有，有的话决定有，什么都是绝对没有的，啊，就是像那一切课程绝对没有。啊，就是第三种法轮，不管是了义的也好，不了义的也好，他都跟你讲，绝对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呢，彻底空掉。然后像这样的这个圣意地呢，是绝对有的。原成是在第二转，像这样的话，就有些地方讲这个吉他起的时候，他就说，比如说第二转第三种法的这个随地为识，他就决定最后就是说这个吉他起绝对存在，啊，不可能说是像这样是不存在的。原成是绝对是有自相的，像这样去讲，而且第三种法轮的时候，就是如来藏的光明是绝对有的。啊，除去他就是从这个有的就决定有，没有的就决定没有，他就从这个决定分辨的角度呢，给众生这个讲到了一个什么殊胜的这个认定的方式。但这个地方根本不相同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从第二转法轮讲的时候，是名圣意空，所以就是说像这样的法的圣意地的本性，圣意地的体相呢，也完全是个大空性的体相，完全大空性，没有一个这个丝毫的实质的这个像这样的实有的成分在里面。所以说呢啊，是名圣意空，圣意它本性也是空性的。为主执法者之涅槃实有，故知圣意者宣说圣意空。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宣讲圣意空的这个他的一个什么目的啊？为什么宣讲这样的一个圣意空呢？就为主执法者之涅槃实有，也是和前面一样，因为像一类众生的话呢，无始以来对这个万法呢很执着，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就破除了说对轮回不能执着之后呢，他开始转而呢对这个殊胜功德的，具有殊胜功德的，而且是实有的，像这样涅槃呢产生一个实有心。啊，产生一个实有性，但是呢，产生一个这样的实有性呢，暂时来说呢是有必要性的啊，暂时来说有个必要，那么有一个所舍的，有一个所取的，像这样的话，对自己来讲啊，修行就有个目标了。刚开始入道的时候，当然就未尝不可的。他这个时候呢，讲他的圣意的体相的时候，讲他的本性的时候呢，这个词不能按照这个方面去讲的，就按照他的自己的状态，自己的状态是什么？实际上，这个圣意地的本性来讲，它也是这个空性的。涅槃本身也是空性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因为它轮回是空性的缘故，轮回是空性的缘故，涅槃就应该是空性的 啊，经文就是所谓的这个涅槃呢，就是啊，这个跟随于轮回而设施的，哎、啊，跟随于轮回而设施的。这个时候我们在轮回的时候呢，我们说、啊、现在你在轮回，以后呢或者个涅槃啊，就是这样讲的。然后一旦轮回消尽之后呢，轮回消尽之后，你的涅槃是谁的涅槃呢？就没有这个什么，就安立这个涅槃的这个根据了，它的基就没有了。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这样的一种涅槃的体相，那肯定是这个大空性的指向。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们来讲，不是官带的涅槃，大涅槃体相呢？大涅槃体相自己也是一个空性的，也就是说佛陀所证悟的，佛陀所证悟的像这样不住轮涅二边的轮回的这个这个实质，涅槃的实质都完全都是没有的。像这样的大涅槃的体相呢，我们说它的自相也是空性的，就我们平时讲如来藏的本性也是空性一样。所以像这样，不管是从这个暂时官带的涅槃也好，还是就是说不官带这个轮涅的这个大涅槃也好，这二者两种涅槃呢，实际意义上它的自相都是空性的都是没有实有的。所以说呢，就是为了这个就是说这个地方主要是分别这个涅槃它自己的体相到底是什么样，所以说讲到了这个圣意空，而不是在为了引导众生怎么样去这个入道没有讲到这个问题，所以说讲到的是实性。那么在讲义当中就直接讲一些小乘的行者，那小乘行者呢，他就知道这个涅槃是一个实有法涅槃是一个实有法，我们以前学过呢，像这样的当中也有这样的提及的，涅槃是这个实有的应该取轮回实有的应该舍，他就认为像这样的轮涅都是实有的，这方面都是这样讲的。那么为了遣除这一类众生的这个执着呢，那么佛陀在经典当中就讲到了这个圣意空，所谓这个圣意地呢也是为名所谓的涅槃也是为名根本没有过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实有的体相存在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解释。那么是不是单单为这样的众生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们现在呢就没了解到大空性的体相，我们现在如果就是在修持大空性的过程当中认为这个大空性或者认为这样的涅槃是实有的话，那就绝对成了一个现证大空性的障碍了成了一个限制的障碍一方面我们讲执着万法是一个障碍，但是你执着这个涅槃你是这个执着这个究竟的圣意是实有的，那么如果有这样一类执着，永远不可能限证圣意地，就是因为这个圣意地不是分别性的状态绝对是超离分别性的状态的。而现在你执着这个涅槃实有，那么是智慧在执着吗？是在分别性在执着？智慧去执着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就是现在话我们说是通过智慧，通过圣者的无分别智慧我在执着圣意地，这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没有这样的一种机会。那么如果不是这样的一种无分别自在去执着，那么肯定就是分别性的执着了。如果是分别性的执着的话，就没有离开能取索取涅槃就成索取了，像这样子分别性成了能取了，有了能取索取了，就没有离开分别性的状态的，永远不可能就是这个现证离二取的这个大空性。因此说呢，像这样你不管从哪个方面你说在执着的话都是不对的，尤其是说对着要现证这个初地的这个大空性的这个这样的修行者来讲，必须要彻底打破对这个空性的执着，才能够真正的进入这个离二边的像这样这个大空性的境界。所以说在这个之前呢，在这个修持这个真正大空性之前，必须要把它的总相必须要把它的自信了解清楚了心中有个数了，然后呢休息的时候呢可以说是个按照次第逐渐逐渐修持，那么就不会成为这个真正的修持大空性的障碍。所以说故知圣意者宣说圣意空，故知圣意者是谁呢？这个主要是佛陀，因为就是说在这个圣意空呢，它是这个佛陀在般若经当中首先宣讲的，然后呢以后的论师呢，像毗的菩萨呢，还像那龙树菩萨呢，月城菩萨呢，他们跟随般若经或者跟随其他的佛经呢，然后才开始抉择这个十六空十八空这些方面才开始抉择的。所以这个地方的知圣意者呢，主要是讲佛陀，那主要是讲佛陀，佛陀已经现证了圣意的体相了，圣意的体相佛陀是他自己亲证的，他自己亲证的时候他就是说呢，所以他就说这个圣意地的本性呢，他也是个大空性的大空离系的体相，或者是现空双有的体相。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圣意地的本性它显现的这个本性呢也是这个空性的也是这个空性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有些地方讲，比如演培法师他讲的时候，他就说像这样的话，这个执着涅槃实有这个角度应该就是空的话，他说主要是众生的分别念面前众生的分别念前执着这个涅槃的这种相，像这样的执着应该空。而像这样是什么？就而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圣者境界当中现证的这种智慧圣意地呢这个方面是不能空的一方面好像讲这个地方嘛，讲前面的时候忘了，反正就是这个意思有这个意思，不过不知道是讲空空的时候还是讲这个圣意空，反正有一个地方在讲这个问题。他讲过的时候他说这个圣者相续当中这个能证的智慧呢，这方面实际上是不能空的实际上是不能空的而空的是什么？空的是众生的分别空的是众生对涅槃或者对空性的这个这个实有的分别，这个方面应该空。他这方面讲的时候呢，是不是真的完全按照这个大智空的观点在进行解释呢？这方面就不敢肯定的。如果就这个按照像这样一种三转法轮的角度 按照三转法轮的角度就决定分辨法轮，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有的东西呢就绝对有，比如说这个圣者相续当佛陀相续当中这个智慧，他这种能证的智慧我们说绝对不能空的啊，绝对不能空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肯定啊，不能空。但是要讲大智空的时候，哎，你说大智空的时候，你说圣者相续当中的智慧不能空，像这样的话分众生分别念这个面前的这个执着可以空，这方面就讲智空的时候就是绝对啊，可以说是这个没有讲到他这个智空的根本的含义。所以说这个有些地方讲的时候呢，像这样的佛经当中讲的，从这个地狱的显现乃至于一切自治啊，乃至于一切自治，这个之间的志向全部是啊本空的，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害怕。讲智空的时候，你按照智空的方法去抉择啊，不管是一些只要它有显现啊，我们说人证智慧是不是显现呢？啊，佛陀的这个人证的智慧是不是显现呢？我们说是个显现。如果是一个显现，我们就说只要是一个显现，它的体相就是空性的，敢肯定的这样讲。所以像这样的话，如果是讲了第二段这个智空观点的时候呢，不管是哪个法，只要是有显现的体相啊，就是现空双运的。现空双运什么意思？就是正在显现的时候，它的体相啊是完全空性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没有诽谤这个圣智的过失，没有诽谤，我们在觉得他自己这个圣智的体相是什么样的。圣智的体现它是现空双运的体现，所以说我们在觉得的时候，我们说它是显现，有显现绝对是空性的，这方面没有什么害怕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按照第三段法轮来讲，决定分辨法轮来讲的话，我们说是这个什么，它的这个妄执啊，它的这个轮回习气，这可以空，但是呢就是说它这个最后的佛陀的智慧啊，如来藏光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能空的，绝对的。这个是我们按照三段法轮讲的时候只能这样讲，但是按照二段法轮讲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不能讲，像这样就是什么，就是众生的实质啊，这个虚妄分别这方面是空的，然后呢就是佛陀的智慧这个方面是不能空的啊。第一方面就是这个讲智空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认为呢还真是不是还没有讲到真正的这个智空他自己的这个体相的，说是不是有点顾虑啊，哪个方面不知道啊，也许是有这个，也许是其他的必要性，我们就比如说，但是他们看这个看这样讲的方式的时候啊，在讲这个方式的在这个这个断定他这个这个是不是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月尘菩萨的本论，还是按照其他佛经当中讲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只要是显现的法肯定是空性，佛陀智慧也相同的啊，没有什么特殊的啊，我说这个佛陀智慧就不能空啊，其他众生的分别心就可以空。这方面在讲大智空的时候呢，不是从这方面进行抉择。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讲的时候呢，就是圣义谛不管是人证所证，不管是所证的圣义谛本身也好，还是就是说像这样人证的这个智慧也好，不管是众生面前认为的这个圣义谛也好，还是真正的现证啊，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圣者所现证的圣义谛也好啊，不管是哪个方面讲啊，他的自信来讲全部都是可以说离十边八气的大空性，完全都是和这个相同的。所以说呢，从一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如来藏的本性它就是一方面是这个圆满的显现，究竟的显现，最清净的显现啊，这个方面根本不是现在我们这样的一种不清净的显现，也不是菩萨出定位的时候像这样一地到十地之间的像这种显现，完全不是这样的。而且像这样的话就离开一些垢染的像这样的这个圆满的这个显现，那么正在这个显现最圆满最清净的这个显现法的当下，它自己的本身就是一个大空性的指向。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说是究竟的现空双运，究竟的现空双运只能够抉择到这个大空性和如来藏双运的，没有办法再抉择了，确实没办法再抉择了。所以像这样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现空双运呢，都是一种暂时的现空双运为什么是暂时的现空双运？就是因为像这样的这个现在我们面前显现的这些法都是暂时的法。为什么是暂时的法？就因为这些法都是一种都是一种课程都是一种垢染。什么垢染什么课程？就是众生分别习气，众生不清净的分别念的习气他所成熟的，他所显现的，而他在显现的当下他大空性。所以说我们只能说这个是暂时的，不是究竟的现空双运，因为他还可以被灭掉像这样一种显现法还可以被消尽。所以说它不是一个暂时的不是有究竟的现空双运。所以说我们要说究竟的现空双运，只能理解，绝对只能理解，就是说要这个讲和这个第三段法的这个如来藏光明和他联系起来讲的时候呢，像这样大空性是一个角度一个侧面，然后他的这个究竟的这个如来藏光明的显现呢，这个方面是一种他的这个显现法。所以说这样的一类这个现空双运呢，才是真正的这个大无为法真正的一种恒常的法，不变化的法。所以根本不像这样一种这个凡夫位的法要变化的一到十地之间的法要变化的，根本没有这样的变化的过程。所以说这个摩诃那么些第六个问题就是这个定界宝论第六个问题结束的时候，他就下个定义了，下个结论。所以像这样呢，又是因为这个像究竟的佛陀的所见根本不变化的缘故呢，他就是最了解的。其他的这个十地菩萨以下的乃至于众生的这些呢，全部都是这个要变异的缘故的，根本不了解，根本不究竟。所以像这样我们要讲这个方面究竟现空双运的时候，就只能讲第三转法轮的这个如来藏光明了。但这个地方就没必要讲这些，但这个方全部都是附带的方式附带的方式有些地方有必要。所以说讲这个大智空的时候呢，有时候必须要附带讲一讲，如果不讲的话有些怀疑或者有些这个 有没有没办法遣除的。所以相对讲的时候，我们说是这个只要是显现法的当下的，它肯定就是大空性的。所以说呢，虽说空一圣一空呢，可以从这个众生的分别念去抉择，也可以从像真正的这个圣者的人尽所尽呢，从这个方面去抉择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呢，宣讲圣一空，今天讲的这个地方。